知识对撞机。进入到今天的知识对撞机，而今天呢，我们要关注一种鸟类，它的名字呢叫黄胸乌。也许黄胸乌这个名字你不曾听说过，但你很可能听过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荷花雀，听上去呢好像很普通啊。而在12月5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将这种鸟的评级从濒危升级为了极危，也就是说距离它的野外灭绝只剩下一步之遥了。而有点讽刺的是什么呢？就在13年前，黄胸乌还是一种漫山遍野的鸟，2004年之前，它的评级还是最安全的无危。那年发表的数据认为，仅在欧洲就有6万到30万只个体，而全球的数据呢，应该是数倍于此。谁又能想到，到了2015年，同一组研究者估计，欧洲的成年黄胸乌数量仅仅只剩下了120到600只，10年里它减少了99%。乍看起来呢，这种鸟类竟然会濒危，似乎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还说，中国部分地区为食用而过度捕猎黄胸乌是其数量迅速减少的主因。而这种鸟的俗称荷花雀，也就是它在菜单上的名字。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动物专家去认识黄胸乌这种鸟类，也一起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连线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新博士。何博士您好。
哎，徐东你好。
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黄胸乌这种鸟类啊？它算是很常见吗？当然现在可能得说它曾经很常见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黄胸乌这个乌这一类鸟呢，其实可能并不是很熟悉。我们说呢，黄胸乌它其实是乌的一种。那么乌这种鸟呢，其实从分类学上我们来说的话，它其实应该属于叫做乌科这样的一种。然后它里面呢，其实有好几个属。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乌属。那么乌属的鸟里面，就是其实包括黄胸乌在内。那么其实我们在冬天呢，都会有机会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不同种类的乌。但是黄胸乌相对来说，在我们上海呢，其实能见到的几率，即使是在十几年前，也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它的一个迁徙路线的话，其实我们说进入中国之后呢，它会从我们说类似于天津那边一带，天津河北那个渤海湾那样一带，然后可能就沿着我们中国的内陆，然后一路往这个西南方向，一直进入到这个广东那边去了。所以可能路过上海的这边呢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些年的一个观测记录里面是有看到过黄胸乌，但是没有那么多。但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乌这一类鸟，我刚才也说了，它其实是广义上它是一个科，然后狭义上的话有这个乌属。那其实在上海的话，我们一般来说是在这种进入秋冬季节之后，会有很多越冬的这种乌。那么乌的种类很多了，那都是可能是某某乌或者某乌这样的。那包括可能跟黄胸乌长得有些近似、有些像的，也是身上有这种绿色、有黄色的。比如说我们在上海还算是每年应该都能看得到一些个体的，比如说丽乌啊这样的个体，或者这种其他的，就是我们说在冬天更常见的，比如说灰头乌啊，比如说田乌这样的乌。那其实从长相来说的话，我们说如果不是一个观鸟者的话，可能会觉得它们长得都差不多，甚至会觉得它们长得可能跟麻雀都差不多。但其实呢，我们说确实它的从大小、从它的颜色来讲的话，跟麻雀还真的是有一些相似。但我们说麻雀对于我们中国的广大地区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种属于这个留鸟的。
对，
但是像黄胸乌这些乌，它们其实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是属于这种冬候鸟。
候鸟，
它们就是到冬天冬半年的时候才会飞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部、南部这样的地方。那么其实黄胸乌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关注到最近这个新闻，也知道它的繁殖区呢是在比较靠北的就我们说中国北部的北边的这种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带，一直延伸到东欧，一直延伸到我们说甚至到北欧这样一带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区域。
它的这个迁飞路线还算是比较长的了。
对，对于这种小的乌来讲的话，其实是还是蛮长的。因为 我们说在中国的正北方，这种西伯利亚这样一带是很多乌的一个繁殖区域，包括黄胸乌在内。我们现在在上海能见到的很多这种我们刚才有说到，比如说田乌啊、灰头乌这样的，其实也是在那边区域繁殖的。但是黄胸乌的一个种群呢，它其实我刚才也说到，它会延伸到这种东欧、北欧这样一带。那么根据一些观鸟的一些这种统计记录来讲的话，那可能从欧洲的这种北欧啊、东欧这样一带的这些黄胸乌，甚至它的最终的一个越冬地仍然是飞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我们说南部这样一带，就是我们说的广东啊、广西啊这样一带。因为大多数的我们说通俗意义上来讲的话，可能在欧洲啊，比如说西欧啊、像东欧这样一带繁殖的那些鸟类，可能他们会在迁徙路线上的选择上可能会直接南下，比如说直接飞到非洲去过冬啊。但是黄胸乌还真的是有自己的一个特
路径，还比较特别啊，感觉
对它可能都会绕到中国的南部这边来越冬，所以就造成了它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威胁了。
这其实也解释了之前我心中存在的一个疑惑啊，就是看得出来，就是对于这种鸟的一个数量的统计，这个团队应该是在欧洲做的。
对，
这十几年的这个个体的这个差异，其实它有这个一下子缩小了，可能是有几百倍啊。但是为什么却又有另外一个方面指出，就是可能是在我国有部分地区对于它过度捕猎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一次的一个重要的新闻点啊，就是说它在13年的时间当中，是从原来的无危啊，可以说是漫山遍野，一下子达到了极危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濒临灭绝。这样子的一个短的时间尺度里，几乎是一个断崖式的数量的下跌。那么在动物界当中，算不算是一个比较罕见的情况？
其实呢，我们说，对于近些年来讲的话，那其实黄胸乌是一个很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因为大多数的我们说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些濒危物种，因为一直可能都受到人类的比较关注，有一些明星的一些濒危物种，甚至是一些可能广大这种我们说这种普通市民可能并不是很关心的一些濒危物种，但其实在这种学术界、研究界，其实对他们也展开了很多的这种关心和研究。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节目里也提到，比如说像黑脸琵鹭啊这些鸟类，那么其实它们数量也是在慢慢回升的。但是对于像黄胸乌这样很小的一种小鸟，那确实从无论是从这种学术界啊，还是从这种更多的这种大的这种保护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对它的保护是蛮少的，也没有可能也是真的是力不从心。那么所以会导致这种黄胸乌，我们说其实在这几年大家都一直在关注这个黄胸乌的一个这种级别的一个变化。因为它今年是我们说在12月5号，这 IUCN 把它的一个级别直接停到了这个极危这个级别。那其实我们说在前几年的时候，它刚刚从这个易危降到这个濒危这个级别。那么刚才那个徐东你也说到，它其实在十几年前可能还是处于无危这样一个级别。无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跟我们说外面的麻雀是一个概念。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黄胸乌真的是蛮特例了，就是在这些年它下降速度特别快的一种鸟，而且是从一个很大的、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种群数量下降到现在，我们说从它欧洲的一个数据来讲的话，可能都就是刚才已经说到，可能只有几百只这样的一个繁殖个体的记录。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相当危险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天也看到一些这种关于黄胸乌的新闻，也有一些这种记者报道了，比如说在这我们中国南方的一些地方捕捉黄胸乌的情况，有甚至是我们说现在一些捕捉的地点已经这种扩散到就是中国的北方地区，就是我们说在渤海湾这样一带，因为它刚好从北方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到那个地方等于是一个停歇的一个转相当于一个转机的地点了，然后再往南边飞。然后在那边有一些报道指出，就是他们可能捕鸟者可能一网下去就能抓这种上万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么可以想象，这种欧洲只有可能我们说现在它的一个统计数字可能只有几百只，那你甚至原来最多的时候可能也就上万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那么你可以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一网下去可以抓到上万只鸟，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黄胸乌来讲，那基本上我们说这就是相当恐怖的一个这种影响了。
哎，是不是说这种鸟它可能在迁飞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特点，导致了它现在面临这样子的一种危险的境地，就是它可能是成群结队的这种迁徙？
对，就是 我们说呢，鸟类在迁徙的时候，很多鸟都是喜欢集群的。那么像这种大型的鸟，大家可能都会从这种像一些纪录片里面都看到过这种沿海的这种很大型的，就比如说这种恒鹬类啊、水鸟啊，包括这种雁鸭类啊，都是集大群的在迁徙。那其实对于这种小鸟来说，它们也是在集群迁徙的。而它们的一个迁徙呢，因为就像黄兄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进入中国之后呢，它可能是从这种我们说这种沿海进入沿海地区之后，然后一路是沿着这种山区、这种山脊或者这种山谷地带进行迁徙的。那么在这种地方，它其实很容易就遭遇我们说一些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些智慧吧，就是相当于就我们打双引号的这个智慧了。它会在一些特殊的地方竖一些这种网，会选择在一些黄兄可能必经的这种古道古地，然后可能在这种它，因为我们说很多的小鸟它并不一定是全天都在迁徙，它必定要找一个这种停歇地点。那么可能会这种集群停歇的这些树林啊，可能是在这个迁徙道路上有一些特别的点，那么可能一些捕鸟人对这个地方是十分熟悉的，他们每年都在这里竖网，那么其实可能就会，我们说很容易造成这种一网打尽的情况。
对，因为它本身整个的这个迁徙的时候啊，这一大群都比较的集中，然后呢，迁徙的路径又相对比较的固定，然后只要在这个地方等于守株待兔了，然后一下子可能就可以捕到很多，这个的话就对它总体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伤害了啊。
对。
其实在做今天的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在百度上当时只是为了看一下这个鸟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照片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打上了黄胸鹜这三个字，竟然在推荐搜索的第三行就弹出了黄胸鹜功效这样五个字的推荐搜索，当时其实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心寒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在餐桌上黄胸鹜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而这条残忍的杀饭之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里呢，我们准备了一个短片。
黄胸鹜俗称荷花雀，在我国广东省，荷花雀又被称为天上人参，被认为有补肾壮阳的功效。从清代开始，广东的文献中就有将荷花雀作为食物的记录，但以前人们捕食的数量不大。直到上世纪90年代，食用荷花雀一度成风，很快广东本地的荷花雀就供不应求了。据一位曾多次暗访广东酒楼农贸市场黄胸鹜销售情况的广州护鸟志愿者透露，如今当地私下销售的黄胸鹜基本都是从中国北方沿海被捕捉后运到广东的。家住河北的刘玲在大约10年前曾参与收购贩卖过黄胸鹜，他曾经在一天之内就收购贩卖过10000多只黄胸鹜。他说，2000年左右，随便在芦苇沟子里挂一张鸟网，用长钩子轰一下，就能抓到400多只荷花雀。最夸张的时候，一片田里有过300-400张鸟网，按一张鸟网12米长来计算，那就是将近5公里的鸟网。据刘玲介绍，黄胸鹜最贵的时候，收鸟的人要花21元才能收到一只，一张鸟网的价格也就15块钱，捕鸟收益所以说是非常的可观。被捕到的黄胸鹜被鸟贩子收走后，会被运到天津等地催肥。育肥的饲料除了一些含油量较大的谷物，还会用到一种激素类药物速达肥。在这样的喂养下，黄胸鹜在20天左右就会达到适合贩卖的重量。更可怕的是，为了保证黄胸鹜的品相，鸟贩要将鸟活活的闷死。最终达到出售分量的黄胸鹜会被分袋100只一箱的包装起来运往南方。从收购到卖去南方，一只黄胸鹜的价格要翻3倍。据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到2013年，仅媒体报道的查获捕杀黄胸鹜的案例就有28宗，最多时广州和韶关查获的被捕杀黄胸鹜数量达到10万多只。黄胸鹜在广州市场上的价格近几年不断攀升，此前一些餐厅甚至会公然叫卖黄胸鹜。后来经过几次打击行动，就很少有餐厅会把黄胸鹜写在菜单上公开卖了，而是改头换面。一些餐厅就在菜单上用荷叶来指代荷花雀，一般一只荷花雀可以卖到60多块钱，一盘子会装12只荷花雀。所以这样一道以荷叶为主题的菜要价700多块钱，俨然成为了高价的奇珍异味。
听完这段资料片，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些不是滋味儿啊。 那事实上呢，从口味和营养上来说，黄胸乌它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而所谓的天上人参啊，是更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黄胸乌的营养价值和鹌鹑、鸽子什么差不多。那么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黄胸乌它属于候鸟，可能和不同地域的鸟类接触，捕捉、宰杀、食用这些鸟类，其实都增加了感染不明病毒的风险。当然，其实在这个背后应该还有法律风险。此外呢，黄胸乌体内的一些寄生虫在烹煮不彻底的情况下呢，可能进入到人体的体内，而且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一类野鸟都是通过非法手段捕获的，其捕获手段呢，有可能是用网，也不排除使用毒饵。那么此前也有人类食用毒饵捕获的野鸟后中毒的案例。不管怎么说，短短13年的时间，从无危到近危，易危到濒危，再到极危，这个速度之快呢，是真的令人十分的惊诧啊！我记得上一次引起大众关注的物种灭绝事件，应该是穿山甲。那可以说呢，和荷花雀或者是黄胸乌的命运一样啊，好像都是被吃到快灭绝了。那如果说要追溯历史的话，像这样的被人类无情吃灭绝的动物，还不在少数。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和何博士一起具体的来聊一聊啊。何博士，在历史上还有哪些类似的例子呢？
其实呢，我们说去谈历史上的这些例子啊，我们可能还是在谈的是人类这近代的一些历史。
嗯，
因为从人类这个演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因为人类的原因灭绝这种大型的或者说比较著名的一些动物其实是很多的。那么尤其是可能在一些这种人类的文明初始的这样一些时期，因为一些我们说捕杀的一些原因，因为对它的环境破坏的一些原因，我们都会造成一些动物的灭绝。但是我们要考虑到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对生态啊、对地球、对自然资源的一个认识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去考虑到近代的时候呢，其实著名的例子，那么就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了，比如说渡渡鸟，
嗯，
啊，比如说这个旅鸽。那么这两个例子呢，其实是很鲜明的，因为只离我们现在可能像渡渡鸟也就几百年而已，旅鸽可能就上1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自然界的一个认识已经在发生一定的转变。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我们说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在意识到这种野生动物啊，这种对他们的一些识别、一些分类方面。
嗯。
但是呢，我们说仍然发生了这种像渡渡鸟这种，我们说因为它只局限分布在这种毛里求斯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岛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很容易因为被吃的原因就吃消失了。
嗯。
而旅鸽这个现象呢，其实
更震撼的一个例子了。对。
对。跟黄胸乌呢是有些类似，因为旅鸽大概是100多年前嘛，因为在北美洲比较多，这种鸟它其实按一些当时的描述可能有上亿只这样的一个数量，
就是绵延不绝的鸟群，当时是这样一种盛况。
对，快，然后就这样子，我们知道美洲呢可能是因为吃，可能是因为纯粹的一些这种打猎的一些这种兴趣爱好，会导致了这种旅鸽的一个种群数量的一个迅速的一个衰减。当然呢，我们最近前一阵刚好也有一个研究，也是在研究这个旅鸽的一个种群消失的一些原因，也提到说，因为旅鸽虽然那个时候种群数量很多，但可能他们的一个遗传多样性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高，所以可能遭遇到一个很大的这种大面积的这种捕杀之后，可能它的种群就没有办法恢复，就直线下降下去
了，适应性不行。那么庞大的一个种群，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说最主要的方面，那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在抓。
就如果说没有人的这个捕猎的话，它的这个种群也足够维持它继续存在下去。
对，那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些年的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有说到这个穿山甲。
嗯，
那么穿山甲其实我们说中国我们这个有一个传统是要用穿山甲用来做药呀，或者用来做食物这样的。那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因为本质上来讲穿山甲身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营养的一些成分，也不会有对人有什么太多的
好处，还是蛋白质和脂肪为主嘛，对吧？
对。那么我们说中国的一个穿山甲，我们说本来应该最主要的是中华穿山甲嘛，那么但是中华穿山甲其实已经被吃了，已经可能在野外现在中国已经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很少有地方还能再有了。那么这些年对于穿山甲的一个影响，可能是影响到了这种我们说亚洲东南亚其他的种类的穿山甲，以及甚至影响到非洲的那些穿山甲。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由于可能由于中国的部分地区对它的一个这种需求，对它的一个药用需求，对它的一个肉用需求，然后导致这种野外的一个种群的迅速消失。对于 所以我们说这个影响甚至不只是中华穿山甲这样一个物种，而影响整个这个穿山甲这个属或者这一类动物。
嗯，
那么回到这个黄胸乌这个话题上面，那其实我们说黄胸乌的数量，就包括新闻刚才也提到，那么这些捕鸟，从捕鸟人的这种口这种言语里面也提到了，这些黄胸乌的数量在可能十年前他们还能捕到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收购的量，但是这些年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但这是就说明这些捕鸟人现在不再捕鸟了吗？那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他们可能他们已经，我们看到一些报道一些新闻也提到，他们可能现在已经在寻找一些替代品了。
嗯，
就是同样跟我们刚才最开始也
提到过，就是类似的乌，
对这个乌的这样一个概念。那其实对于观鸟人来说，对于喜欢看野外鸟类的，大家可能会仔细去区分这个鸟到底是哪种乌啊。那么但是对于吃的人来说，对于捕的人来说，因为他这乌都长得是差不多的嘛，那么他只要最后送到食客面前，我们知道肯定都是已经拔了毛，
什么都看不见了。是，
对。那这种情况下，那其实现在已经有其他种类的乌也正在遭受着对跟黄胸乌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说从一些公开的一些新闻报道里面也提到，比如说这个黄胸乌长得有点像的啊，像丽乌啊，甚至跟黄胸乌长得颜色都不太没有什么太多相似点的这个，在上海还算比较容易能看到这种田乌，甚至现在的种群数量也在下降得很厉害。这就说明黄胸乌这样，它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极危级别。但其实其他的乌，其他的这种小鸟可能同样也面临这样的威胁。那这就是我们说现在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现实了，就是因为这些小鸟看起来它并不是属于我们说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二级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级别。对于很多人来讲，吃了它可能并不觉得有什么。而且
尤其是之前其实有过吃麻雀的这种传统，
对，
他更觉得好像就是一种类似的麻雀嘛，但事实上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对，但是我们想到麻雀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也会回想到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大家有过这个
一度是把它当四害，对吧？
对，把它列到四害里面。但是那时候可能大家从一些老的这种亲朋好友的这种记忆里面也能够得到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个时候打麻雀打得相当厉害，但是打完麻雀之后，可能真的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农业上面农田的上面的一些灾害可能会再出现。然后后来我们说政府及时调整了这样一个政策，把麻雀从这个四害里面剔除之后，那么它的数量才开始回升。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在很多人眼里面，这种所谓的这个吃啊，真的可能会被受到一些这种宣传方面的这些作用一些误导。可能就像黄胸乌现在的一个这些年之前的一个宣传，就是我们说从最早的历史上来讲的话，可能真的是南方一带有些地方黄胸乌数量可能真的在冬天可能会比较多啊，可能会比如说对的对这种谷物收割有一定影响。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影响肯定不是那么夸张的，但是可能当时的人可能会觉得抓几只吃没什么问题，就当一种野味，当一种所谓的这种文化来吃了。但是那是可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说很多的这种野味它被渲染的成为了一种所谓的补品，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新闻里也提到说这个叫天上人参啊，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这就是
包括现在其实在网络上还是有大量的这种文章在说啊，什么功效啊、价值啊什么的。
对，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是令人很悲哀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一直在做很多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宣传，一些这种宣传教育，但是从更广泛的人的一个基础上去讲的话，其实可能真的那些食客他不在乎这些，他可能因为
还是觉得这样子的野味儿集天地万物之精华啊，吃下去可以有什么样的功效？但事实上，
对，
嗯，
而且就算是我们有时候也觉得也很哀伤的一点嘛，就是你可能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时刻，你再去跟他说的时候，他有时候还会有自己的理由，比如说他会说这个有不是他亲手杀的，他只是吃一点而已，他又能很多人会回答又能怎么样，或者说甚至是一些捕杀鸟的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我就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行为，还真的就是他们一直会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吃还真的能把这个动物吃没了吗？但是其实现在这个
事实上是真的会吃没，
对，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案例了。那么这我们觉得黄胸乌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还可能还真的不是一个在未来来看的话，可能真的不会是一个特例了。如果再继续以我们很多更广泛的一些人的一个这种思想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像您说的，在我们在搜索引擎上随便去搜一下一些动物，可能很多下面跳出来仍然是吃，仍然是这种 营养价值，一些这种所谓的药用的一些这种特性。
这个其实真的是怎么说呢，得加大全民的这样子的一种意识。因为其实做了一个简单的信息检索，就发现这种鸟类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禁猎禁食了。
对，但其实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要加上更多的一个宣传教育这样的意识，但是我们一直也说一些宣传教育的意识对一些能够感化的人它是有作用的，但是对于一些可能更多的可能呢，对一些这种食古不化的一些人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进一步加强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建设吧。尤其是我们说在对很多这种涉及到野生动物的这种案例里面，很多人有时候会更同情一些抓鸟人、捕鸟人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人就抓了几个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其实他们的问题真的很大。他们并不是只是可能你看到了抓了一两只鸟，他可能他的同伙，他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几十年这样的，
对吧？这个
对他整个产业链，他杀害了多少野生动物？那我们其实都很多时候都不知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更有效的一个这种惩罚的一个措施的话，那么对于很多动物来讲，他们的未来的一个前景仍然是很这个悲观的。
从数据上看，现在黄胸乌它的这个数量，成年的这个个体啊，在2015年的时候是预估只剩下了120到600只，这样子的一个种群，如果说现在啊完全停止了这个对它的这种捕杀，它还有可能逐渐恢复到当时的那种状态吗？
我们说的从黄胸乌本身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有一些乐观的估计的，因为从这个物种的角度来讲的话，黄胸乌其实是一种小的这种雀形目的一个鸟类，它们其实的繁殖速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它因为不像很多大型的鸟类，可能这个一窝可能只能产这一两个。那么其实像黄胸乌这样，可能一窝有这种好多个小鸟。那么呢，如果在一个繁殖季完整的繁殖季节里面不受干扰，它能够把这些小鸟都抚养成长成熟之后，然后在它的迁徙过程里面又不被这种大面积的捕杀，那其实它们数量还是有可能能够比较快的这种反弹的。但是这要建立在我们说不再捕杀的这样一个基础。
你刚刚也说了，是在一种理想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无奈啊。
对，
就只能希望吧，这一次有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很多该做的这个事情全部都跟上的话，能够让这样子的一种鸟恢复到它当时的那种无危的状态。但是这很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啊。好了，今天时间关系，也感谢来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星博士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哎，谢谢大家，再见。
不得不说啊，在咱们的饮食习惯、食补文化当中，其实存在着诸多和现代文明理念相悖、缺乏科学依据、穿槽附会的糟粕，加上法律意识方面的淡薄、执法监管不力等因素，令物种保护陷入困境。所以呢，重新审视咱们的饮食文化、传统习俗，剔除掉那些落后愚昧的观念，用科学思维去看待物种资源，拒绝做一个毫无底线原则的吃货。